感谢主啊！在我们没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段的时间来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当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你们在教会里面学的东西哦，你们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东西，会受到这个的世界的冲击。The world will what you learn and what you read from the Bible, the world will challenges. Okay.圣经告诉你说，你信耶稣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The Bible tells you that Jesus died and Jesus come back alive, resurrect. 圣经告诉你说，你信耶稣，你死后，你将来要复活。The Bible tells you that you die and next time you will resurrect. Your body will come back alive. 但是不信的科学家会告诉你，这不是一个事实。Those scientists that don't believe will tell you this is not true. 人死了怎么可以活过来？圣经告诉你说，上帝造亚当、夏娃，按他的形象造亚当、造夏娃，他们是什么？猴子？是不是？所以亚当是猴爸爸，夏娃是猴妈妈。然后变啊变啊变啊，就变成人，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去学校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就会这样告诉你。但信主的、信耶稣的、信圣经的老师，他们就不敢这样讲了。你们去科学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猴？科学馆那个猴子，他们说这个是人是从猴子来的，变变成人，有没有？你没有看过啊？啊？父母，你们没有带他们去科学馆 ？OK， 所以我们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所相信的东西都会被挑战 ，You will be challenged。这是我们大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结果我们要自己决定了，我们是否要信神的话是可信的，还是这个世界的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相信的？当然。有信主的科学家会坚持上帝是造亚当夏娃是造人，不是造猴爸爸猴妈妈。如果我们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话，这样呢猴子就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然后今天你跟猴子是可以通婚的，明白吗？因为他还没有进步而已嘛，他进步了他就是人了。所以这些问题你们一小孩子你们要记得，待会儿今天我要讲就是有关耶稣挑战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的事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以后死了会复活，你们可能你们相信，但你们长大之后有一天很多人会挑战你，很多人挑战你，他们会告诉你，你给我拿上帝给我看，你说 God where is God show me。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结果我们要在我们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决定是否神的话是可信的，还是人的话可信。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殿，是圣所，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基督在我们当中居首位，他就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行为、言语、在心里，我们都有亏欠。我们求主你宽恕我们，透过基督在十字架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厚厚的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罪犯，也赦免我们信心的软弱，也宽恕我们的不敬不虔。我们谢谢你，求天父上帝透过圣灵大大的把恩典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再一次的我们回到耶稣的时代来看耶稣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有所反省，让我们也有信心，我们如此仰望交托，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所要证道的是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能力。 They know neither the scripture nor the power of God， 取自马太福音22章22到34节。 你们翻到圣经啊，马太福音22:22-34。好，翻到了，请听我念。撒都盖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那一天他前来问耶稣：“老师，摩西说，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应该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头一个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留下妻子给他的弟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女人也死了。那么复活的时候，他是这个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他们：“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能力。复活的时候，人们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上帝对你们讲过，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们没有念过吗？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群众听了他的教训，就十分诧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该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在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在看，你们翻开圣经的话，你们看上文。在上文的时候，你从22:15一开始的时候，第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就一连串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的人一同的串谋来对付耶稣。因为当耶稣开始接近圣殿的时候，把那些不法的事情所洁净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对付耶稣，要置耶稣于死地。从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就是一连串哦，他们就开始来对付耶稣了。所以在15-22的时候，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就结合在一起对付耶稣，问他们说：“啊，我们要不要交税给凯撒？”所以在17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他们就啊。法利赛人的门徒跟西律党的人，他们就问耶稣，在第十七节，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就应当给凯撒，上帝的就应当给上帝。”所以耶稣破折了这个的法利赛人的门徒还有西律党的人之后，现在轮到谁？撒都该人。今天我们就来看撒都该人怎么的来挑战耶稣，很精彩哦，好像 round one 第一回合输了，走 OK。第二回合是撒都盖人，等一下他又输了，等一下下一回合就什么又法利赛人，这次不是门徒出场，是法利赛人出场。今天是第二回合，撒都盖人出场。好，23，我们看了马太福音22:23，撒都盖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哦，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那一天他们前来问耶稣。首先在我还没有进去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多了解什么是撒都盖人哦。撒都盖人是当时候以色列众多的宗教支派里面的其中一派。所以当我们看整个的以色列的宗教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的宗教是单元性的，就是一个而已，不是，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整个以色列的宗派里面最少分法利赛人 Pharisee， OK，然后还有谁？撒都盖人 Sadducees， 还有呢？还有一个叫做艾瑟尼派 Essenes， 啊，那些是躲在死海古卷那个死海山洞里面，后来找到死海古卷。如果你们知道什么叫死海古卷的话，那时候有来新加坡展览，啊，他们躲在山洞的一群就是很近前的一些的人。还有最少还有一派的人叫做分裂党的人 Zealots， 他们是为了宗教、为了民族，他们想要造反、推翻罗马的，所以最少有四派。四大宗哦，在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宗教里面，所以犹太人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单元性一种的而已，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研究，好像一些学者他们在研究第二圣殿期那些拉比的著作啊，拉比就是耶稣之后第二世纪的那些的拉比著作的时候啊，他们有时候太过简单化的把就是拉比的著作就当成整个以色列在耶稣时代所有的宗教家的宗教理念信仰，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就好像就是很多不同的宗派，很多不同的观念哦。好啊，这个是我轻描淡写带过去，因为那些做研究的人，他们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撒都盖人是谁呢？在撒都盖人，他们是起源是在马加比王朝，就是在耶稣之前300到400年前，在马加比王朝里面出现的，应该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因为当时候犹太人有一个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就是 First， 他就在记载里面，他说应该是在马加比王朝里面出现。这一群撒都盖人他们是支持罗马人的，当然他们靠着罗马人，他们结果得到一些的权力势力，而且很多撒都盖人他们有一个的职位，一个的职分啊，你们懂吗？他们是什么职分吗？撒都盖人到底是谁？考你们一下，他们在当时候的宗教里面是有一些的职分的，猜得到吗？来，有谁要试试看？喊出来试试看，错不用紧。啊，对了，祭司们呢？好，撒都盖人有一些的撒都盖人，他们后来成为什么祭司们哦？所以很多祭司们都是什么撒都盖人？祭司们就是在圣殿里面上帝的仆人，献祭的仆人哦。在《使徒行传》5章17节，你就看到大祭司和他什么同党撒都盖人哦，能不能看 NIV 的翻译会更清楚？这是 ESV 的翻译。But the high priest rose up and all who were with him， 就是大祭司还有他同党的人，所以祭司们里面有很多应该是什么撒都盖人哦。而撒都盖人是什么？撒都盖人是那些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哦。所以撒都盖人他们的主要的教义，他们所教导的是什么呢？他们各啊，我因为懂他的东西不太多，如果你去查神这新派的一些的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做的一些的研究啊，你就发现撒都盖人的资料是很少的。撒都盖人主要，但我们知道主要的来源还是从圣经来。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第一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天使，他们也不相信灵魂或鬼魂哦，我们从哪里知道呢？从《使徒行传》23章7节、哦、所以那时候保罗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起了争论，会众也分裂了，成为两派。原来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所以撒都盖人是不信复活的，没有天使，不信有天使的，也没有鬼灵，就是不相信有灵魂，因为原文是灵魂这个字。法利赛人却认定这些都有，所以法利赛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是在整一个公义会里面，在整一个的犹太的宗教里面哦，所以你看犹太宗教是很多元的，不是单元一致的哦。好，我们来看哦，在马太福音22章23节，现在我们进入正题经文里面了。撒都盖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哦，所以他们相信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们要来挑战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所以他们两个是每次经常吵架的。所以刚才我给你们看到的经文，就是保罗后来他被控诉的时候，他引起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因为保罗说他相信有复活，所以撒都盖人后来跟法利赛人吵架，因为法利赛人是认为有复活的，撒都盖人认为是绝对没有复活的。结果他们经常吵架，然后你知道吵架要辩论吗？然后法利赛人辩不赢他吗？如果辩赢的话，撒都盖人早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早就被击倒了。但是撒都盖人能够掌权，能够哇成为我威望，是因为他有一些的什么一些他们认为的证据，每次来驳倒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很厉害的啊，你明白吗？所以结果这些撒都盖人认为没有复活，所以他们来挑战耶稣说，你看我告诉你是没有复活的事情的。所以结果他们就后来在23节的时候，你看他们就说他们前来问耶稣，老师摩西说啊，你看撒都盖人也是有读经的，他们引用摩西五经啊，摩西说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应该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好，就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摩西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他没有儿女，他是一个寡妇，然后如果他的哥哥死了之后，他弟弟还在的话，弟弟要娶这个的哥哥的老婆，然后为他什么立后，就是帮他生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就成为这个哥哥的名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有，撒都盖人真的是厉害，他们有读圣经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申命记25章5节哦，在这里的时候啊，摩西就说 兄弟住在一起，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没有留下儿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以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也要向她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和她同房。第六节，她所生长的长子要归盲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这是旧约的一个的律法，旧约的一个律法，上帝透过摩西给这个的律法，是为了要确保寡妇她不会因为她的丈夫去世了之后，她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是其一，其二是为了要让死者能够留后，留一个的名哦。这个跟华人有一点相似哦，华人就是想要有一个什么儿子，来什么传宗什么接代，因为姓李的吗？刚好我跟我太太都是姓李的，所以。然后啊、我跟我太太都姓李的，然后他跟他的公公外公外婆都是一样是姓李的，开玩笑，你们就是要华人有一个的传统，就是要什么留后，然后刚好在以色列当时候旧约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必如此哦，你们不要说哎呀糟糕了，等一下我的啊。另外一个好像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是基督徒，然后刚好那个你的哥哥或弟弟去世了，糟糕了，难道我要娶我的嫂子我的来做老婆？不需要，来到新约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但是从背后里面有一些的精神我们是还是要守住的。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亲人是需要照顾寡妇的，亲人是有义务要照顾寡妇，帮助就是自己的亲人，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寡妇如果他们想要再婚的话，他们一定要在族里里面结婚，就是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结婚。所以有寡妇的话，你要结婚的话，你要跟基督徒结婚，这是主对你的吩咐哦。哥林多前书7:39，在新约里面哦，在新的约里面哦，你就看到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她就可以自由嫁给她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在族里的人哦。所以如果寡妇啊，就是她先生离世了之后她要再嫁，或者太太去世了她要再娶，可以，不过要在基督里的，就是信主里面的一个的人，这是主的一个的吩咐，这是主的一个的祈求希望。所以撒都盖人他们就利用摩西五经，他们又利用生命记25:5-6来挑战耶稣。好，挑战耶稣什么呢？挑战耶稣说证明，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证明从来没有复活的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哦，到底旧约有没有教导有关复活的事？ Does the Old Testament teach about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有吗？真的吗？想想看，有吗？有，旧约是有教导有关复活的事，最起码他们有一些不是将来的复活，是人死后从死人中复活的一些的例子，一些的神迹。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亚先知使一个人从死亡中复活，后来以利沙先知从两个人从死亡中复活，上帝透过他们行这个的神迹。然后先知书们都有提到复活的事，在诗篇16:8-11，但以理书12:2都有讲述有关复活的事，旧约是有讲的。那我们来看啊，旧约但以理书12:2，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啊，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什么真物。好，所以有一些人会从死亡中睡醒过来，但结果你要问哦，为什么这些撒都盖人他们不信复活的事？ Why they don't believe it? 那结果他们却只用什么摩西五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那些研究撒都盖人的人，他们就这些早期教父们，他们就说撒都盖人应该只是接受摩西五经而已，他们不接受先知书。因为先知书信里面是很多大量的就是复活的一个的神迹，然后先知是有讨论就是将来复活的事， 而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然后他们挑战耶稣的时候是利用摩西五经。那为什么耶稣反驳这些的撒都该人的时候，耶稣每次反驳是用圣经的，耶稣用圣经反驳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先知书？而耶稣用的反驳是还是取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头五本书哦 ，the first five book of the Bible, which is the Torah, 就是神的律法啊，就是犹太人认为的就是神的律法，摩西，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哦。好，我们这里的来看啊，看他们怎么反对啊。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节，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头一个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留下妻子给他的弟弟，按照摩西的律法留给弟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个女人也死了，那么复活的时候她是这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的真实例子呢？我想有可能，如果撒都该人没有说谎的话，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说从前我们这里有，除非他们说谎，他们应该是不会说谎，因为在众人面前他们挑战耶稣，如果他们撒谎的话是会被抓到的，你们。但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你知道华人就是哇，是这个一看到一个人嫁给了七个老公，七个都死掉，他们会讲什么？克夫命啊。但我不懂，我不敢肯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肯定是真的。这里只是记载，就是撒都该人说，从前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的兄弟，结婚七次，七个老公都死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段的这个真实的事件哦，按着摩西律法来行的这个的事件，能够证明从来没有复活的事哦。你想想看啊，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哦？慢慢的我带出来，你们就能够明白。其实他们是很自傲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经常也跟法利赛人，他们在跟耶稣讲的时候，这是我的假设，他们在跟耶稣讲的时候，经常也是用这样的事情来挑战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律法师，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不相信，两个就每次吵吗？吵的时候，撒都该人就每次也是同样用这一招的，你明白吗？他用这一招，每一次法利赛人哑口无言的时候，现在他就轮到他来用来对付耶稣。OK， 为什么用这个的事件，就是娶妻的这个娶妻的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女人有很多的老公，能够证明没有复活的事情呢 ？Why such thing can prove that there's no resurrection? Do the Sadducees mind why such thing can prove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你们想得通吗？很聪明，不合伦理。什么伦理？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中，如果你们熟读摩西的律法圣经的话，摩西的律法容不容许多妻？容许多妻的请举手。不容许多妻的请举手。两个，容许多妻的请举手。你们都不读圣经的，糟糕了。来，再来，全部不敢举手。摩西的律法旧约里面容不容许多妻？容许的请举手。没有敢举。不容许的请举手。哇，你们都错了，全部都 fail。 谁跟你讲摩西的律法不容许多妻的？谁教你的？你们真的有读吗？你们真的有读圣经吗？谁告诉你不可以多妻的？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耶。旧约里面有很多例子，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耶。你们先生们，你们不要太高兴啊，不要跑回家跟老婆说上帝的律法可以有多妻哦，哎，我可以加娶多一个。感谢主，新加坡的律法是不可以容许多妻的，你要也没有办法。 OK， 上帝为什么透过摩西容许多妻？是因为人的心刚硬。第二就是当人娶了多妻的时候，上帝立下那个律法是要保障那个小妾哦，那个小老婆有她的权利，她的保障，明白吗？所以上帝立下律法不代表他就 approve 啊，是明白？是当有时候人有罪的时候，上帝立下律法来保护。 所以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节，这里摩西就说，他如果他另娶一个什么，另娶什么一个妻子， if he takes another wife， 所以有几个老婆，最少两个。那么对他的饮食衣着和性的需要仍然不可减少，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了，性的需要，和本应该是什么？你们有翻译吗？有没有在手中？应该是何妨的事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你就看到摩西的律法里面就设下这个一个保障，就是在人心刚硬的时候，如果人有多妻的时候，他需要就是也要供应他的衣着、他的饮食、他的何方性的需要，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哦。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容许、容忍，我用容忍、包容，因为人的心很刚硬，容忍人、容忍人多妻，明白吗？但是摩西的律法允不允许一个老婆有很多老公，就是一妻多夫，就是一夫多妻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被包容容忍的。现在我要问你们，在旧约里面一妻多夫 polyandry、这个叫 polygamy， polygamy 就是一夫多妻被容忍包容的，在旧约里是不是容许一妻多夫 polyandry？ 不容许。所以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节，一妻多夫啊是差不多要被致死的，是一个罪行。所以撒都盖人就用这个的事情哦，他就想啊，你看啊，如果上帝不容许这个是一个罪啊，一妻多夫这个是一个罪行的话，结果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个的事情哦，就能够证明从来没有复活的事情，从来没有复活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她有几个老公？七个老公吗？这个是不是罪？一妻多夫是不是罪？是哦。但是吩咐那个老婆有这么多的，就是她嫁给她的弟弟，嫁给她的哥哥，是谁吩咐的？摩西。摩西会叫人犯罪吗？不会吗？摩西不会叫人犯罪吗？对不对？所以没有复活，不可能有复活的事，明白吗？如果复活的话，这个女人他们当时候他们遇到的这个女人，她以后就要犯很多什么，这个很严重的罪，就是一妻多夫的罪，所以没有复活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推论。所以你看到撒都盖人他们是很有理性的人哦，他们就是当时候啊，如果你说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保守派的话，撒都盖人就是新派，不管保守派也好新派也好，两个都错，只有耶稣是对。撒都盖人他们是很有理性，按照当时候的科学，当时候的理性，他们说是没有可能有复活，他不能相信的，绝对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但你们知道吗？今天的科学，有些科学家他们也相信有复活的事，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有些科学家他们认为有复活，所以结果他们把他们的精子、他们的 DNA 就是冷冻起来，他们相信将来以后科学能够发达一个地步，他们可以什么活过来。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信耶稣复活，他们不信，他们信耶稣，他们信科学可以使他们复活，他们不信什么信耶稣可以复活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的有一些的科学家的光景。所以这些的撒都盖人他们是不信圣经中先知所说的就是有关复活的事，然后他们用一些律法上的推论 deduction from the law 来证明是没有复活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哦，系统神学是有一些的危险哦。你们每次用系统神学，你们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然后你们做推论哦，不是每一个的推论都是 valid 的，不是每一个的推论都是合乎圣经的。当你们从一些的经文里面你得到一个的结论，然后你做推论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圣经中受检验的。所以撒都盖人的推论是没有复活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复活，旧约是有讲说有复活的事， 但很可惜他们很可能是不相信先知们的讲论的，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后来还是要用摩西五经来反驳他们。但我要问你们，摩西五经有没有讲过有复活的事？有没有？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讲复活的事？没有。摩西五经从来没有清楚的讲述复活的事，所以他们以为哇，抓到难题了，耶稣没有办法回应他们，因为摩西五经从来没有讨论过复活的事，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赢了，所以他们来挑战耶稣。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29节哦。耶稣回答他们，就是回答撒都该人，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能力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都错了。他们是谁呢？撒都该人是谁？撒都该人是当时候整个犹太宗教的宗教领袖。他们是谁？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你不可以说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因为圣经说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保罗也称他们为上帝的仆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的，很多是在祭司的祭司们，就是今天的牧师还有长老们。他们是有宗教权柄的，他们是有地位的人，他们是有知识、有地位、有权柄的。但是他们少了一样东西，他们少了信心，他们不信。所以我就刚才跟孩子讲了，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我读过神学，所以我也知道，我上神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是我信心受到最大的挑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理性一定要被神的话来引导，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就是基督徒的理性一定要降服在圣经之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打个比方，假设现在我造了一个假设而已啊，我做这个假设，荒谬的假设，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我造了一个的时光机器，跟你穿越时空到秦始皇那里，然后你现在出现在秦始皇面前，然后你跟秦始皇告诉秦始皇，秦始皇，在我的年代里面，我们有一个炸弹很厉害，它叫原子弹，10个原子弹一炸下去，整个长城都会不见，你全部的军队都会瓦解。然后那个秦始皇，如果他不信的话，他会讲说，他什么神经病，什么炸弹，我想是抽鸡蛋就有炸弹，对不对？他凭什么要相信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复活的事？因为上帝派了先知，派了耶稣，派了使徒们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结果我们要不要相信？他把未来的事，是我们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事告诉了我们。就好像这刚才我给你的这个的例子，按照秦始皇这个当时候，你告诉他有这个原子弹这么厉害，他是不会相信的，他很难相信，除非他愿意相信你。因为按照他当时候的理性，这是荒谬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怎么有可能有一个原子弹这么大的这个炸弹一炸下去，整个长城都不见掉？你是不是在哄我？我花了毕生的年日，我建了长城，万里长城，死了这么多人，你跟我讲有一个炸弹这么厉害，可以平定我整个全部的军队，我才不相信。但结果上帝差了他的先知，差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差了他的使徒告诉你复活的事，你相不相信？你接不接受？你的理性能够不能够接受？但你说我不接受的话，结果你还是信自己，你还是信人的话，你不信神的话。You have chosen to believe man's word and not God's word. 那结果你就很可怜，很可怜。但你很可能会觉得我建发是很可怜的，建发是一个很迷信、宗教狂分、狂热分子、基要主义、保守主义啊，就是他们每次就这样讲我的，基要主义、保守主义、宗教狂热分子啊，我不在乎的。但结果如果我们说我们信圣经，我们信耶稣的话，我们还是要看圣经，我们接不接受先知一直不断这样告诉我们的一个的话。好，我们来看第34节。 耶稣就说，复活的时候，人们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撒都该人以为说，哇，你看，如果有复活的话，这个女人就犯了一妻多夫的罪。谁知道耶稣跟他讲什么？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在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相信使徒们所记载耶稣的话是真实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a glimpse， 很渺茫的一些有关未来的一个的事情。未来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以后，我们死了之后，无论你火葬、海葬、什么葬也好，骨灰都不见了也好，不用紧，会复活的。将来我们会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会像天使一样。请注意啊，以后我们不是变成天使，死后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变成天使，我们是什么？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什么？有翅膀。圣经没有讲我们有翅膀，我不知道有没有翅膀，我不知道。像什么？像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在这里要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高兴到半死，啊哈哈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他高兴吗？因为他在世的年日的时候，他觉得结婚很苦，因为他敬畏上帝啊，他不敢离婚，明白？他也不敢乱来。他看到他的老公，看到他的太太的时候，好惨啊！我一生的年日，我最大的这个的痛苦就是嫁了你，娶了你，所以他很痛苦。他痛苦到半死，他进了棺材说：“感谢主，以后我到天堂的时候不用再看到他了。”他当然高兴，他得到释放。那有一些的基督徒看了这段经文说，他流泪痛哭到半死。为什么呢？他爱他的老公，爱他的妻子，爱到半死。结果你到天堂的时候不再是夫妻了，哇，受不了，打击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要天长地久的爱哦，不是人的爱哦，你们孩子青少年在的，我要看一下，青少年每次就讲天长地久，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天长地久，什么那个什么手表，我倒转了过来。我跟你讲，没有天长地久的爱。如果你信耶稣的是没有天长地久的爱，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是上帝跟你而已，不是人跟人。没有天长地久的爱，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是上帝跟你而已。所以你就是后来你就能够明白哦，其实整个的婚姻的设立是要预表将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啊，保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他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夫妻的结合是预表就是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一个的爱，真正能够天长地久的爱啊，那个是我上帝跟我们的，真的不是你们现有的这个的夫妻啊。所以不然 有些时候我们说啊，有一些啊基督徒亲们，亲友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有一些人他会告诉他的老婆说，如果我死的话，你千万不可以再嫁，明白吗？或者如果我死的话，你千万不可以再娶啊。这个有点太过，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你们要做这个要求，我还是尊重你们的，我还是尊重你们。但是如果你再嫁再娶的话，在天上的时候，你不是三个老公、四个老公、五个老公，而是不再嫁娶了，明白吗？好吗？好。所以啊，这个的事情，天上的事情，只有将来天到天上的时候，或者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显开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但很肯定的就是说，将来的世界是比现在更好的。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要得荣耀的身体，有新天新地。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再告诉你多一点，我就是异端了。因为圣经真的告诉我们很少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肯定是更好的，肯定是一个新完全崭新的一个的新的一个的世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我们不要把现今在这个地面上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哦，推论到在天上的时候也是同样一样的事情哦。好，在现今的世界里面跟将来的世界是有一点的不同的。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了，在这里有嫁娶， 在新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是没有假期，将来的事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事。有些的牧师说每天在天上的时候，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每个基督徒都每天唱歌，我认为不是真的，如果是每天唱歌我会怕的。我相信应该不是每天唱歌，上帝没有造我们做鹦鹉嘛，每天就唱歌唱不停。我想应该不会的，一定是更好的，我相信。那我不知道，我可能错，只有耶稣知道。但是那些离世了的人哦，离开我们的人，去世了的人，他们现在天上，他们会懂得比我们多一点点，我相信，这是也是我的一个的猜测，我可能错。但他们现在在耶稣那里，离开我们的死了的人，信主的人死了的，他们现在耶稣那里，他们应该懂得比我们多一点。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31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上帝对你们讲过。耶稣告诉上帝对你们讲过。耶稣他真的太有智慧了，他不用先知书，因为用先知书可能没有用嘛，因为先知书里面都讲复活，但他们天就是应该是不相信先知书，所以他们用摩西五经的推论来推翻，就是证明没有这个的复活的事。那结果在31节说，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上帝对你们讲过。然后耶稣所用的经文是摩西五经的经文。虽然摩西五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复活的事，但是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耶稣要做一个释经的工作 ，exegesis， 哇，耶稣也做释经，哇，这个是我很惊讶的，是很哇惊叹的。31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上帝也对你们讲过。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们没有念过吗？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到底又为什么能够辩驳他们呢？到底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这要慢慢的仔细的来看哦。耶稣首先问他们，你们没有念过吗？当然有念过了，因为摩西五经吗？经常都讲，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每一次他向以色列显现的时候都是这样，要告诉他们他是跟他们列祖立约的上帝哦。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基督的缘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同一个的约也是临到我们身上的。 We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braham, We are the children of Abraham, We are the Israel, 我们就是以色列哦。好，所以我跟时代论的牧师有点不一样，时代论是认为以色列是以色列，教会是教会。好，在这里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念过？耶稣所用的经文是取自哪里呢？是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3章6节。在出埃及记3章6节，上帝说，又对摩西说，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因为怕见上帝，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请问你，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哪里？在哪里？死了，应该死了，对不对？以撒在哪里？死了。雅各在哪里？也应该死了，因为摩西是后几代的，明白吗？但是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反驳这些撒都盖人了，说我是。结果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又把我以前荒废了的原文全部拉出来。因为在这里的时候说我是的时候，这个是是现代时态 present tense。现代时态，我没有翻译错现代时态 present tense。 OK, I am Calvin's father, 我是天恩的爸爸。我现在是不是天恩的爸爸？是，还是还在，明白吗？如果我死了了之后如果死了之后天恩可以这样说我建发曾经是我的爸爸，有没有错？没有错，对不对？他曾经是我爸爸，对不对？ 啊，如果他后来又多了一个爸爸嘛，明白？如果呵呵如果后来改嫁了，多一个爸爸吗？啊，建发曾经是我的爸爸，没有错吗？对不对？是对的嘛，对不对？所以在当上帝向摩西显现说我是的时候，是一个 present tense。结果我后来我跑过去找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面没有 present tense 的，它叫 imperfect tense， 还有 perfect tense， 就两个，我不懂怎么翻译啊，我的中文不够好 ，imperfect 和 perfect。但后来我发现一样东西，耶稣使用的应该是七十四译本 Septuagint。就是什么叫七十四译本呢？七十四译本就是旧约圣经哦。当时候因为被掳之后回来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不会看希伯来文了，好像今天的很多的新加坡的孩子不会看中文一样。但新加坡在努力，因为中国发达起来，所以每个在努力学中文。现在不学中文，现在很吃亏。所以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看犹太，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结果他们就翻译成七十四译本，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后来我找了七十四译本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真的是应该是用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圣经里面哦，耶稣所使用的时候，真的是希腊文里面是有 present tense， 他那里就写说他就是。所以在七十四译本的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哦。Septuagint 哦，是我是 ego imi， I am 现代时态 present tense。耶稣就用这一段的话来驳斥这些的撒都该人，因为当时候摩西向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去世了。如果他们去世的话，如果上帝要严谨的话，他真实的话，他应该说我以前曾经是你的爸爸，你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但是上帝不是这样讲，上帝说什么？耶稣说，上帝说什么？我是 I am， 意思是什么呢？他们还活着，他们将来还要复活。如果他们是死了，人死了的话，如果就结束的话，没有了，结束了，啊？以前是吗？曾经吗？明白吗？如果像你有一个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明白吗？如果这个手机不见了，它以后不会再回复了，不会再还到我的手中了，永远不见了，结束了，完了，我可以说这是我的手机吗？我应该不会这样讲，我会讲什么？这曾经是我的手机，以前这是我的手机，你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做释经的工作 ，He is doing exegesis， 他是要撒都盖人明白圣经的文法，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也要注意文法的，你不要随便的读，释经是要做功课的，就是不要随便读，好，明白吗？英文圣经有 present tense， 有 past tense， 他们这样翻译是有意思、有意义的，好。他是有意识的，明白吗？但是这些撒都盖人，他们不可以说，哦，我们不相信你这个文法的释经，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准确到这个的地步，他们是绝对不敢这样讲的，因为他们这样讲的话，失去人心，那些上帝的百姓可能会当场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今天很多新派神学家的神学博士哦，他每次做那些的教导哦，他们呢是在神学院里面教的，他们不敢来教会教。为什么呢？他爬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些安哥安弟啊，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呢，就拿石头打他打死。真的，所以我以前上过课的一个的老师就告诉我们，他把最新的科技啊，这些的研究啊，就是批判上帝的话的那些说，我告诉你们，让你们比较聪明一点。这个的话你们知道了之后，你们不要到神学，不要到教会里面教。他这样跟我们讲啊，我没有讲偏话，我可以找四到五个的证人讲说老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教会不可以讲的，但是我告诉你，让你们比较先进，比较开蒙启蒙，让你们比较知道。那老师有些时候神学博士哦，带那个神学博士，他们花了十年、十二年、十五年读一个神学博士，花了这么多的钱，后来他们不信圣经的一些的话，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 很可悲的一个事情，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论到复活的事哦，你们要小心。因为我牧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一样说，人的心啊是很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经常对复活的事很疑惑。你真的相信你死后会复活吗？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死后你会复活的话，你不会把你所有的精力啊放在今生今世，你不会因为你今生今世得不到一些的东西，失去一些东西啊，而好像整个的天都要塌下来一样。你真的相信真的有复活的事吗？还是你把你的一生一世都寄托在这个地面上的70年日？还是你真的会真的主啊爱我，主救赎我了，所以我会爱主，我会用一些拨一些的光阴，拨一些的时间来为主所用。你真的相信吗？你死了，你相信你亲爱死了的人离世了，他回到耶稣那里，将来他要复活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不会像那些的不信的人啊，太很凄惨了。你说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我每次觉得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每次主持基督教的丧礼，当信徒他们相信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哦，当那个棺材哦推进那个火炉里面要烧的那一刻的时候啊，基督徒的眼泪哀哭啊，真的大大不如啊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呢、啊，他们我就是哭到要没天没夜的，真的是很惨的，真的。基督徒是默。有忧伤，但是他得到安慰，因为他相信有复活，他相信有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人真的很软弱，很软弱。你真的相信有复活的事吗？你相信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后来在33节的时候，当耶稣回复他们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哦，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从前，也不是曾经，他现在还是。明白吗？所以耶稣做了很清楚的一个的事情，后来这被告诉这些撒都该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哪里？在哪里？在乐园，在耶稣那里。将来亚伯拉罕他们还要回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凡信主的人要去到亚伯拉罕那里。他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后来33节啊，群众哇很惊讶，因为你看到、啊、这个两大派别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经常吵架嘛。所以群众应该是有听过这些的辩论的，法利赛人每次哑口无言嘛。但结果耶稣这样辩驳他们的时候，众人就听到他的教训，十分什么诧异。哇，耶稣做释经的工作 ，exegesis 解经的工作。34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该人无话可说，啊，你看另外一轮来了，这是下个礼拜要讲的，撒都该人输了吗？现在。第一场是法利赛人的门徒跟西律王，第二场撒都该人也输了，第三场就是法利赛人要出场，啊，真正的厉害的人要出来了，真正明白律法的人要出来了，要挑战这个啊，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能力。They know neither the scripture nor the power of God. 因为他们心里存着不信。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越是聪明哦，你们越容易跌倒。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骄傲，越是聪明的人越自以为是。这是你们要很小心的一个的事情。总结，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能力。你要问自己的话，自己这句话，我到底相不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我不可以提名，就这个上录音的，底下他受到他的学校的惩戒， 他的学校的老师告诉他，圣经拥有上帝的话。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有没有错？错在哪里？上圣经里面有一些是，有些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要问的是，你相信的是圣经有上帝的话，还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你们要问。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我知道有很多一些的所谓的矛盾，我也知道的，你可以拿出来挑战我的。但我要问你，我们虽然知道有这么多的这些的东西，但我们还是要问哦，我们在这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解决的光景之下，我们是否相信圣经就是上帝？我们是不是这样？我反而现在是越来越看得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每次就看灵恩派就骂，不要讲。我告诉你，有些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好的，他们信摩西开红海就是信摩西开红海。他不是像我一些认识的一些，哇，他们说他们是改革中的，哇，这头脑很聪明的，哇，又是博士，然后结果他说啊，摩西开红海这个是一个神话，神的话变成神话，啊，所以真的是你要问你到底是不是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当然我们解经可能会错，我们解释圣经可能会解错，但是不管解错，但你相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第二，你相不相信上帝有能力？你相不相信上帝的能力？你真的死的话，等一下你出去哦，我不是要揍你啊，我可以讲我自己，我出去我给车撞了，我其实是很感恩的，我这是可怜我太太，所以你看到我其实是蛮自私的，我不太爱她的。如果我给车撞了，我说哈利路亚，最好是快死，好，我就回到天家。你们没这样，我做主我自己，不是做主自己，你真的不知道天上也是有多么的好，真的。你信复活的事吗？你信永生吗？你信有新天新地吗？你相信耶稣会再回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察觉人心真的是疑惑，信心真的是很小，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一方面我们软弱。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回应我们的主。你自己回应你的主，你说你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问你，你是否相信他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你是否相信有复活的能力？你是否相信上帝再要回来？你自己回应他，我们低头，我们自己回应我们的主。默西尔，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软弱，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这个整个的世界，他们所得到的证据，所得到的结论，都似乎指向就是你的话是不可信的。我们每一天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事情。主啊，我们很长的时候内心里面对你的话真的有很大的亏欠，很大的信心的软弱。主，求你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到底。我们是你的百姓，你顾念我们，求你开恩。我们纵是不信实，你是信实的。主啊，只要我们不否认你，你不会撇弃我们。主，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坚定我们到底，保守我们所有你自己的羊群。你就是那大牧者，你就是那大卫的仆人，你就是上帝所立高立的那一位。我们求你怜悯开恩，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路程走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